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早晨这一段主的话是从马可福音12、13和14。12章上一周弟兄在这里已经交通过，所以我想用他的末了来做今天交通的延续。那13章是主耶稣跟门徒很长的一段的对话。那我私底下听到有弟兄姊妹告诉我说，很多人对主的再来或者时代的末期很有兴趣。那很有兴趣，很好。那有机会我们可以当做一个专题来专门研讨。那特别这个早晨林弟兄在这里，林弟兄是在这一面的真理上的专家。关于主的再来，如何连于到这个但以理书，那弟兄姊妹可以私底下更多的跟我们弟兄有交通。那早晨我们只在13章啊，就着我们的需要，就着这一个聚会的性质，我做了一点简单的整理。那盼望能够有时间，我们能够交通到第14章，在整个4本福音书里面呢，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那因为早晨的时间，今天是克利夫兰教会的这个年度的会议，所以我们的时间呢就很有限，也很紧凑。那盼望主圣灵在这里还能够自由的来对我们说话。那请弟兄姊妹对读好不好？因为不长。来，请弟兄们先读。你们
论道使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以及天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Amen。 早晨在开头我们就先来说到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早晨有许多的福音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就先来说到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知道当时很多人来说到神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们的领会，我们也都有我们的定义，但是你要真实的来认识神还得回到神怎么说他自己，因为这个最公正，这个也最准确。所以在圣经中当神来说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说到，我是自有拥有，我是那我是，这是神对他自己的称呼。好，那都没有问题，就在这个简单的名称就说出你所想象的神跟圣经中所记载他自己来说到他自己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他说我是自由拥有，他说我是那我是。那怎么去体会这些话呢？你啊，是要先把他的名字、给记起来，人家再来问你的时候啊，说哎呀，你今天早上去主日聚会怎么样啊？哎，我听到了人告诉我说啊，圣经中说到神的时候啊，是这么说的，他的名字就叫做自有拥有，他的名字也就是啊，我是那我是。但你要再加一句啊，这是说到神来说他自己的时候。那在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十二章里面呢，神来说到他和人关系的时候啊，神就用另外一种的说法，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很有意思啊。当然，当神来说到他和人关系的时候啊，他用了三个人物来说到他是怎么样的神。那你知道这一句话的开头的背景，在神来呼召摩西的时候，在荆棘中啊向摩西来启示的时候，神用了这一个的说法来告诉摩西说啊，从今之后我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哎呀，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要知道你所得着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那你是一生经历什么呢？你一生经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这三个名字就说出了神的救恩是完整的，这三个名字也说出了你一生的经历是丰富的。你看得救好不好？你看信主好不好？信主不是你我所想象的，信主的一生呢、就要来带你过亚伯拉罕的一生，信主的一生就要带你来过以撒的一生，信主的一生也让你经过雅各的一生。那早晨我们不太细说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不得了，所以神不会，否则神就不会用这三个人物来说到他自己。你想想看，神会不会说我是谁谁的神？你想想看，神能够把这三个人物摆进来说我就是他的神，你想看这三个人。好，所以我们早晨就稍微的细说，到底这三个人在福音中跟你有什么关系。亚伯拉罕的神就说出啊，神是呼召的神，哦，因为亚伯拉罕的事太多了，但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亚伯拉罕答应了神的呼召，才有可能发生亚伯拉罕一生的事。所以啊，亚伯啊，他的这个亚伯拉罕嘛，好，他的亚伯的原文就是啊父的意思，所以亚伯拉罕的神就说出啊。虽然神呼召你，但神也做你一生是父的神。你知道啊，当神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啊，神并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他就这么答应了，就硬着答应，他就经历了神是他的父神。什么意思呢？就所有他一生所需要的神都供给。这个就叫做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在座的同学朋友们啊，你啊，早晨你要告诉神，哎呀，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认定过，原来我的一生有一个人会负我一生完全的责任。这个就说明神是你的父神。你知道啊，这个当亚伯拉罕这么来经历的时候啊，哇，他的一生就多彩多姿啊。好，他的这个从以撒的应许，那个这就说到嘛，这个我们不太去细说。但你知道第二个人物来说到以撒的时候啊，就说明以撒的出生是应许的出生。圣经中只有两个人物是应许的出生，旧约中的以撒和新约中的主耶稣。所以你就知道啊，在亚伯拉罕的一生中啊，他就不断的来经历，虽然他许多的软弱，虽然他许多的限制，但他用他一生的岁月来见证一件事，神是我的父神。无论我有多大的需要，无论我有多大的软弱，当神应许了，神就会在时间中来成就。 虽然他常常离那个应许很远啊，你知道他是信心之父吗？对不对？这是我们最常熟悉的。但事实上你知道他的信心之父啊，都是神应许他的，都是神已经保证他的，他只是在时间中啊，让神来经过的时候，用他的岁月来见证神是他的父神，神会预备，神会供应一切他所需要的。就好像上一周我们弟兄在这里说到，当他准备献以撒的时候，神一样有预备。但是我们的弟兄亚伯拉罕要经过那一段的奉献的过程，来经历神有羔羊的预备。所以弟兄姊妹同学们，但你知道啊，你所得着的神中的第一个经历啊，神就是你的父神。你所有的一切的需要，你所有一切你盼望的，主都有预备。那会不会照着你所想象的量给你呢？那我不知道，因为他是父神，或许他预备的是更好的。你所要的只有这样，但神预备的是这么好，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但是啊，在我们一生跟随主啊，在我们一生开头来信主的时候啊，我们里面就有一种的认定，谢谢主，主你是我的父神，你负我一生的责任，你带我一生的道路。所以啊，当亚伯拉罕这样来答应神呼召的时候啊，他就开始了他罗曼蒂克的一生。好，那接下来啊，他就说到啊，他还是以撒的神。你知道以撒的神就说出啊，一切你所有的都是接受。哇，我们都很羡慕当以撒，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也取名字叫以撒，什么什么以撒啊，也就说明他的一生呢、啊，就是得着，就是领受。你看他是不是这样？好，连他被献祭的时候，他都问他爸爸：“羔羊在哪里呢？”哎呀，好像在他的里面啊。哎呀，妻子也是他爸爸预备的，啊，哇，他这一生太好了，啊，所有神应许给他父亲的，在以撒身上都让他得着了。你知道，当我们起来答应神呼召的时候啊，神也成为你一切的供给，神也让你在站在得着的地位上，不需要你来挣扎什么，不需要你来努力什么。当你这样起来与神配合的时候，神就来成为你的供应。你知道在我们一生的中啊，就是满了这样的经历。你会有一段时间啊，当你起来答应神呼召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也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但你就凭着一点的信心啊，神因为你是我的父神，所以我就愿意与你配合。因着你那样的配合，你就经历了神还是以撒的神。哇，原来一切不过都是接受啊。所以我们有一首大很多诗歌不是说吗，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你看基督徒好不好啊，起来答应呼召的时候你当然不知道去哪里啊，但你真实走的时候，你又却得着了神都摆好了，我不过站在领受的地位上。哎呀，所以啊，一个完整基督徒的救恩是亚伯拉罕的神还要加上以撒的神，一个健康基督徒的成长是你有经历答应呼召，你也经历神是一切的供给。意思就是啊，没有一个是你劳苦得来的，没有一个是凭着自己你能够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在座好，特别在这里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已经得救一年多了，好，也相当的有心愿，也满了追求。当啊，你越在这种经历里，当你越有一些神在我们身上有一点的显明的时候，你越要告诉主，主啊，一切我所有都是得主啊，我没有什么是我可以自夸的，没有什么是可以凭着我自己来到神面前的。我们要常常的告诉主，主啊，我所有的都是得着的，意思都是在父神中已经应许的，在以撒中让我来得着。那好像在我们的经历中啊，如果有了这两面，那就太好了，是不是？也都有了嘛。我已经起来跟随主了，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也经历了一切，不过都是领受。哎， 在这时候啊，神又再加上一个人物来完全这幅图画，叫做雅各。好，哇，那这雅各的一生那就是终其大成啊！你看看雅各这个人，哇，从出生就聪明的不得了，啊，从出生就抓赌啊，他的一生啊，就是几乎就无敌手啊。好，所以长子名分也被他拿到了，哎，但离家出走的却是他。好，这个是啊，他因为他是得的长子名分嘛，啊，但是这个离开父家的是他，不是他哥哥。好，到他舅舅那里，哇，为了要娶这个谁啊，拉结，好，就他舅舅拉班比他更厉害。好，细节我们不去说了，但你就知道啊，你看看为什么。当神来说到他自己的时候，来当神来说到他和人关系的时候，他还要再加上这么一个人物呢，就说到啊，你能够起来答应神的呼召，你也能够认识你一生所有的都是得着，神还要说，我还要来制作你。这就是雅各一生的经历啊。神允许你一段时间，让你有聪明，让你有才智，让你也有一种的显出，这都在神的许可里。但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啊，神就要在我们身上来制作你，制作到一个程度啊，就叫你毫无能力，完全的要告诉神说，神啊，我真是要向你降服啊，一切我所有天然的能力，一切我所有自以为我能够做的，自以为我能够达到的，有一天我都要说我都不行。所以你看看雅各到晚年呢，他年轻的时候很能骗的，到晚年的时候啊，他却被他的儿子骗了。这在我们的感觉中，这都不可能的。如果按照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一种经历，那一种聪明，怎么可能就被儿子骗呢？被他自己的儿子骗了？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制作，有一天要带我们经过一个过程，告诉神说，神啊，我都不再能凭自己做什么。所以他末了才能够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呢？因为他的一生满了神的制作，到末了他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因为他认识了，哎呀，原来我所经过的一生是神在我身上的著作，好叫我能够成为祝福人的人。弟兄姊妹朋友们，你知道你所得着的神是太丰富了，你知道你所得着的神跟你是有何等亲密的关系。一面他要来带领你的一生，在他的带领中，他自己又成为你一切的供给，在供给过程中，他还要带示你，带领你来认识你自己。你知道人最难的就是认识我自己。人认识别人好像都容易啊，看别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啊，看自己怎么搞就是三清四不楚，啊，怎么看自己啊总觉得比别人好，怎么看自己啊，哎呀，弟兄姊妹，你就需要雅各的神。如果当我们还有个感觉，哎呀，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告诉主啊，我需要雅各神，我需要圣灵在我身上许多的制作，好像有一天我也能够告诉主说，主啊，我再也不能凭自己做什么。你看看你所得的神跟你好不好啊？你所得的神跟你是非常的亲近啊。所以啊，这一句话在圣经中啊，就常常的被拿出来引用，就来说明啊，神跟我们是有何等亲近的关系。我自己很喜欢，当然我更喜欢神是自有拥有，哇，我们的神太大了。但说到他和我的关系的时候啊，我就很喜欢他是我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哈利路亚。所以当你得到这样的神之后啊，你知道到了马可福音十三章啊，这一章圣经啊很有意思。这一章圣经，如果你回到马太福音来看呢，就是主耶稣要准备走出圣殿的时候，好，有一个门徒就对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好，他说：“夫子，请看， 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好，很有意思啊。我不晓得谁说的，也没有记载嘛。好，但总是啊，这个在这个门徒的心中啊，虽然你知道前面呢、啊，主耶稣在圣殿里啊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有一件最有名的事就是洁净圣殿，所以你就知道啊，那时候在圣殿里啊，那个圣已经不太多了，就那个建筑还在，所以他才会有做了满了这个生意的买卖的事嘛，所以主耶稣才要来清理这个情形嘛。但是主耶稣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预言呢、啊？他怎么说？他说什么？这个好，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好，可能啊，朋友们还不太容易领会这件事，但弟兄姊妹，你应该要很有感觉，因为你知道圣殿的建立是神心意中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当这个他们还没有成为国的时候，还是民族的时候，就有会幕在他们中间嘛？那你知道摩西建会幕的时候，也是按着山上的样式，意思就是这都是耶和华神启示而有的建筑，所以约柜才能够在其中，所以神的见证才在那里，对不对？什么时候起行，云柱火柱就随着他们，这一个建筑就说明了他们是神的子民，这一个建筑也见证了神与他们同在。那等到以色列成国的时候，就有圣殿的建立。好，在大卫王他是有这个心啊，但是神没有应许他，但他预备了建筑的材料，到了所罗门王就完成了圣殿的建立。那无论是会幕，无论是圣殿，第一，都在神心意中而建立起来的；第二，当完成的时候，都发生了同样的一件事，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在其中，所以你就知道这是神喜悦的一件事。那怎么可能在这里神有这样的预言呢？换句话讲，什么都可以摧毁，圣殿不应该被摧毁，这个逻辑对吧？对不对？因为这是神心意中的建筑啊，其他建筑都没有问题，该撤回的就撤回了。那怎么会当门徒这样的来说到啊，夫子看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的时候，主耶稣说了这么一句绝对的话。而且你知道，当主耶稣这时候进圣殿的时候，已经是重建的圣殿，这个主耶稣进的圣殿已经不是所罗门王建的圣殿了，因为所罗门王建的圣殿在巴比伦王的时候已经被拆毁了，就是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已经被拆毁了。所以啊，等到波斯王允许啊这个犹太省长所罗巴伯他们再重建的时候，这个已经是重建的圣殿。好，那当然到了主前大概将主前20年的时候，希律王的时候来扩建这一个重建的圣殿，这个今天建筑上的名称叫 remodeling。 好，所以希律王就是 remodeling 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好，从大概主前20年左右，好，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一直到主后67年才完成，所以那个 remodeling 的过程是相当的长。好，所以当主耶稣来讲这句话的时候啊，那个 remodeling 还没有完成呢、啊，还在这个进行，哦，在整个地基的扩大啦，整个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整修啊，都一直持续在进行的。那我为什么会这么着重的讲到这件事？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连圣殿都可以拆除，那还有什么主耶稣不能拆除的？哦，很特别啊。连这么合乎神心意的一件事，连这么属灵的一件事，在神来看这没有什么，我都可以让它过去，我都许可来被拆毁，那还有什么在我们身上主不能拆毁的？好，这就连于到我们刚刚所讲的神是雅各的神了。你知道圣灵的制作就是来做这件事。哇，那你还没有信的同学说，哇，太可怕了。不不不不不，不要忘了，神不仅仅是雅各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然后才有神是雅各的神的经历。
所以你不要把它单独拿出来。神是永远完整的，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所以他给我们一生的经历也是全部的。那只是来说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愿主早晨都给我们有提醒。主啊，在我的手中我没有任何的坚持，在我的手中没有什么不能够让它过去的。如果圣殿你都许可这样子被撤毁，在我身上还有什么是可以紧持不放的？而且你越紧持不放啊，神就越来撤毁它。你反而很喜乐地告诉主，主啊，因为是以撒的神嘛，都是你给的，所以当你要拿去的时候，谢谢主，赏赐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你看你就多好呢。而且根据历史学家的考究啊，你知道这个是主后70年的事嘛，所以你看这个 remodeling 完成在67年了，70年罗马的太子提多就来了。好，那其实啊，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当提多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其实已经跟他们的军队说好了，不准毁灭这殿。好，因为只是犹太人呢、啊，他们觉得说他们应该要自己起来统治自己，那罗马帝国这怎么可能呢？绝对不许可嘛，所以就派了太子提多啊来消灭犹太人，但是要保存这个圣殿。但是罗马的兵丁啊，哎，听到传言呢、啊，这不仅外面圣殿满了金子啊，金子还藏在石头里面，所以一块一块的敲下来，不仅敲下来，还把它打开啊，找里面的金子。这就是主耶稣这里所讲的，连一块都没有留下。但当然，这是历史学家的他们后来的考究，但是无论如何，在时间中都一一的应验了。那我就觉得主啊，我们真愿意与你的圣灵的制作来配合，在我的一生中，我愿意这样子的来爱你，我愿意这样子的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好叫啊，我们就专一的爱你自己。你知道啊，当什么时候我们的爱从神自己转移到神以外的，无论你加上什么，你看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包括神的殿。所以啊，这个你一定有一篇信息，好，叫做侍奉神呢，还是侍奉殿？就说到这个观念，我们到底爱的是什么？所以早晨不是第一个题目就是福音是什么？就是神自己。是的，当我们起头来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起头有心来觉得哎呀信主好像也不错嘛，好，哎呀我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个需要，我有这个为难，我有那个为难，我在这种情形里，我在那种情形里，你说主来应不应付这些需要，主来满不满足这些情形，主都会做。但当主做完之后，你不要忘了，主盼望你信的是神自己。这就昨天弟兄讲了嘛，好，不要来到教会啊，哇，都是修电脑的，都是买车子的。教会是把神给人的地方，人的需要是永远应付不完的，人的为难是永远解除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预备好问题来问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上周所讲，主从来没有一个正面回答问题的，主都是把他们引导到你要得着神啊。当撒都该人来问主耶稣，那复活以后这人是谁的妻子啊？主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是你的问题得不得解决的问题，是你要得着神的问题。你得着神了，你那些问题就没有了。你那些精心制作的问题啊，这都他们精心制作来问主耶稣的嘛，因为是要拿把柄嘛，就好像问纳税的问题是一样的。就从来没有一个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主就说，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就这样。意思是什么？你还要认识神啊。所以我们不是疑难解决中心，我们不是克里夫兰教会华人疑难解决中心，
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认识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为什么每一次的聚集，我们为什么这样保爱主的话，我们为什么高举主的名，没有别的，主啊，我们只有一个心，愿意把你纯真的给人，这是我们存在在这里的目的。所以当主耶稣啊讲完这段话之后啊，就有四个门徒跟着主耶稣就到了橄榄山去。好，他们就坐在橄榄山的对面看着耶路撒冷。好，他们就悄悄地问主耶稣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件事啊，什么时候这些事情会发生啊。好，主耶稣就讲了一大串的话。好，这一大串的话就讲到啊，这个主耶稣的再来，末世的征表号记号等等，就说了一大串的情形。好，那在这么长的经节里啊，我只用了三节，这三节就说到三个方面。十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所以在末期来到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先题，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意思就是这是对着万民说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不断的弟兄们在这里鼓励我们需要积极的来传福音，越到末期的时候福音越需要被广传。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主耶稣的一个记号，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哈利路亚。好，当然最近在我们华人中间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好像啊，这不说到他都不行一样啊，无论打开什么也都是他。好，这哎呀，简直好像你就不能离开他一样。好，哎，谢谢主，求主继续祝福我们的弟兄。好，他是我们的弟兄啊。好，那跟不跟我们在一起聚会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的弟兄吗？这当然就要说嘛，是我们的弟兄嘛。哈利路亚。为着我们的弟兄感谢主，为着我们的弟兄愿意为主做见证感谢主。所以要求主继续祝福我们的弟兄啊。那你说，哎呀，那我们都没有啊，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弟兄姊妹。主怎么用我们？不要忘了以撒的神呢、啊？如果主给我这样的度量，主给我这样的限制，主给我这样的能力，我还是有个心智，福音必须传给万民。在我周围的人，我就愿意把福音告诉他们。哈利路亚。好，所以这是向着万民说的。那向着自己呢？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向着自己要求主给我们忍耐的恩典，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智，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越到末期越需要很久的忍耐。忍耐什么呢？我们没有拒绝主的名，我们没有拒绝主的话。这是啊，启示录三章对腓立比教对腓拉铁腓教会主的称许。你们稍微有一点能力，没有拒绝主的名，没有拒绝主的话。所以你知道，越到末期啊，好，主的名就是我们的保护，主的话是我们的拯救。那在我们这一面呢，我们需要求主把忍耐，不仅是忍耐，还要忍耐到底。好，就是有时候我们忍耐一天两天呢、啊，也就差不多了。好，那求主把忍耐到底啊赐给我们。你知道啊，等到主再来的时候，许多的情绪，许多的局面，都需要这一个实行，忍耐到底。好，为着主的名忍耐到底，为着主的话忍耐到底。那当然，下第三面就是向着主的话。好，天地要废去，主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我们，所以这时候啊，好，弟兄们鼓励我们要有很多的追求，没有别的，追求就带我们更进到主的话里，追求就叫我们更保爱主的话。好，好像门徒那一个班的操练是到祷告，是不是？好，那雅各书当然没有问题，在雅各书里面。那无论如何，这些的实行，这一些的追求，都帮助我们，叫我们更保爱主的话。因为天地要废去， 这是主耶稣讲的话，这不是彼得讲的话，马可记下来的。三十一节是主耶稣那个长段讲话中的一节而已，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赐给你的儿女们，叫我们装备你的话，叫我们保爱你的话。所以在末期的时候，你就能分辨，当有人喊基督在那里，当有人喊基督在这里，你里面是认识真理的一般人。这没有人能帮助我们，只有主的话能帮助我们。Amen。所以在越到末期的时候，向着万民，我们愿意是传福音的，向着主的名求主叫我们忍耐到底，向着主的话，我们有一种的把握，天地可废去，主的话永不可废去。哈利路亚，你看好不好？在福音的里面，主啊，叫我们得着你自己。那到了十四章的开头，好，就是这个要准备过逾越节了。好，那在这个伯大尼之家，好，那在这里啊，你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它跟约翰福音的记载啊，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啊，是因为地点不太一样。这一次玛利亚的膏主是在谁家里呢？是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好，那有谁在那里呢？如果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拉撒路也在那里。好，那当然没有错，他的姐姐们一定也在那里了。好，马大跟这个玛利亚都在那里。那这一段的记载啊，好，我们先从后面说。你知道这一段的记载到末了，主耶稣就有一个 comment， 好，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当然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没有说到这个女人是谁，那你如果从约翰福音就明确的知道这一个姊妹就是玛利亚。好，那很清楚啊，就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福音，不仅有传罪人悔改的福音，更有什么爱主的福音啊，很特别哦。我们以往的观念都还比较着重在福音，是的，有没有叫人认识我是罪人，当然有这一面，但主耶稣在这里好像就还再加上一个完整的福音啊，还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这一件事。那她到底做了什么事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好，主耶稣啊，到了西门家里的爱宴， Amen， 哈利路亚。有一个姊妹，好，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中啊，香膏大概有好几种，这个是其中的一种。你知道高圣殿所有的器具，那是另外一种的膏油。所以这个拿达香膏啊，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中啊，都被未婚的子女所珍藏，就是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们呢，都有这一类的香膏，叫做拿达香膏。那拿达是一种植物，藏在印度的北边，哦，那它的根呢，就拿来做香膏，再运回罗马帝国。你想想看，好。它的产地啊在印度，好，但是因为它太特殊了，所以犹太人呢，就非常喜欢。所以为什么他说是至贵呢？因为产地不在当地，产地在印度的北边，然后再运回来，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啊就非常的昂贵，就舶来品了，是不是？没错嘛，哈，就舶来品嘛，就犹太人社会来讲，它是进口货。从印度进口。那为什么还加上一个真拿达香膏呢？因为它是进口货，就有假的。是，就意思就是有假拿达香膏。好，所以犹太人也不简单呐，啊。对不起，跟中国人蛮像的，啊，或者说中国人跟犹太人蛮像的。好，无论如何。所以在这里啊，他就说到这么一个姊妹，好，他这个因着他的身份，因着他的情形， 所以他就有了这么一个预备，叫做真拿达香膏。那他这个也来爱宴，他来爱宴的时候啊，就做了一件事，叫做打破玉瓶，把香膏膏在主耶稣的头上。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那下面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反应，对不对？好，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你知道这几个人是谁呀？包括犹大，对，因为这个约翰福音就记载了很清楚。好，那还有谁啊？有时候我们不能太怪犹大，当他是其中之一了，所以他也不能脱罪。但其他门徒们也都附和，其他门徒们也附和。换句话讲，当然因为他是可能最怎么样，但其他门徒们在认定上，在感觉上认同的，就说了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个跟随主这么一段岁月，这些 主耶稣就快被定死了啊！到了此时此刻，在他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身上，在主观的认定上，都还有这样的价值的观念。这个有时候叫我们很难去想象。按理讲，到此时此刻，你应该非常认定你这个一直都几乎就生活在一起的这一位到底是谁？看过这么多，经过这么多，怎么会到这时候啊，还会有这样的复合？弟兄姊妹，跟随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跟随主和对主的那种认定，是需要一直主不断的来怜悯。这就是我为什么开头喜欢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做开头。不要以为一次我们经历了主的呼召了，哇，我就是得胜者了，我这一生一定永定。你还需要雅各的神啊，不断的来铺路你啊，不断的来制作你啊。很可能到这时候啊，我们也都会产生这样的反应，何必这样枉费呢？是不是主日聚会，哎呀，一年去一次就够了，什么时候去呢？当然是 New Year 火锅爱宴的那一次，这还用问吗？对不对？而且保证你去的时候大家都很欢迎你啊，因为你一年只来一次嘛，你那种周周来的更没有人问你，没人理你，何必这样枉费呢？哇，从东边开来，哇，聚会哀宴整洁，哇，哪有时间去东方店买菜呢？哎呀，礼拜一还要考试，哎呀，其实 Facebook 早上几小时考试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们都不这么想，对吗？那个叫什么 QQ 是还是什么 Q 啊？是 QQ 是吧？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什么还有 QQ 啊？你不要去 Q 就好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觉得那些是枉费，好像啊，给一点主啊，哇，里面那种挣扎，里面那种就觉得哎呀，要算了。枉费的意思就是你算了。什么是枉费？还不在乎那个价值，就你因为你算了，你才会有枉费的感觉。哇，9:30就要出门，哇，算得准准的，哇，吃完哀宴马上走，东方店半小时然后走。弟兄姊妹，我稍微提一下，我盼望在我们中间真是有许多能够像我们姊妹所做的这样的。当我们讲到爱主的时候啊，我们里面有一种的认定，主啊，我愿意这样的来爱你。所以这就是我们早上所讲的第二个题目嘛。你知道福音不仅是叫你信主而已啊，福音更是叫我们起来爱主啊。如果只有信主，对不起，今天信主的人其实不少，
但是讲到能够像我们姊妹这样爱主的，我就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告诉主，主啊，我愿意这样的来爱你。所以你知道这个，而且很稀奇是啊，为什么他知道主耶稣就要被钉了呢？你知道当主耶稣复活的早晨呢、啊，也有一批姊妹们要去准备膏主，对不对？他们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不是没有人预备香膏啊，有啊，但时间不对。当他们去膏主的时候，主已经不在那里了，主已经复活了。这就是主后来康门的一句话嘛，你要周济穷人，因为你还有机会啊，他们常与你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弟兄姊妹，爱主是跟时间绝对有关系的，爱主不是根据环境，爱主是时间的问题。意思就是好像在你的感觉中，哎呀，此时此刻这样的香膏周济穷人更有价值，但主耶稣说你们不常有我。主并没有反对周济穷人，你不要误会了，主只是说就的这个姊妹所做的是时间的问题，这时候不高就没有机会了。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爱是一样的，如果主今天感动我们，如果主今天得着我们，我盼望我们里面对主都有一个最合适的回应，主啊，我愿意这样的来爱你。跟人怎么看我们呢？跟人怎么说我们呢？跟我自己里面的感觉怎么样呢？主啊，那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主的热爱情人。盼望教会中啊，每一个弟兄姊妹讲到爱主的时候啊，哎呀，我里面都有说不出的那种，哎呀，对主的热爱。而且盼望这样的热爱会传染啊，因着学军弟兄爱主，我就被传染了。哇，看到我们弟兄这样火热的爱主，哇，我的冰冷的心啊，哇，哈利路亚，哎，没，哇，还有什么什么 Q 啊，什么啊都没有了。赶快把书读好，赶快把考试预备好，我要爱主啊。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啊，应该满了这一班呢、啊，好像在人看呢、啊，我们都傻乎乎的，好像在人看呢、啊，也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呢。如果人看我们都知道我们干什么，那我们很危险的。如果人看我们都知道我们干什么呢，那最好。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人家不知道。但如果真是这样的，那我们教会生活一定是蒙福的。如果人一进到我们中间呢，我们都在算呢，哇。计算机也带来了 ，calculator 也带来了，哇，那我们就很危险。那我们也不知不觉跟门徒一起说这句话，何必这样枉费呢？你知道什么叫做真实的爱主吗？你讲到爱主、啊，我们也都会有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很多的定义，对不对？好，是不是？如果我现在发一张白纸，好，请你写一下爱主，然后。semicolon， 好，那后面就是让你填空白了。那每个人都写，哦，哇，爱主这样，爱主那样，爱主这样，爱主那样。你知道至少在这一段主耶稣怎么来讲爱主吗？两个字：枉费。什么是真实的爱主？就是枉费。跟你做什么，跟你有什么，跟你感觉是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盼望在我们一生中啊，我们有一种的认定，我们有一次的感觉，主啊，我能够把我自己这样子的给你。当然来看，哇，你这个太不值得了嘛，你应该更有成就嘛，你应该更如何如何嘛，你里面有一种的认定，我爱我的主。哎呀，主啊，得着我们。早晨，我实在愿意在这里说，主啊，得着我们。
得着我们不仅是一般信你的人，得着我们是一般爱你的人，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来爱。在爱主的事上我们没有计较，在爱主的事上我们没有比较，在爱主的事上我们只有一种的认定，我们愿意像我们的姊妹一样把自己这样子的给主，这样子的花费在主的身上。求主得着我们，用主的话再继续祝福我们。 Amen。
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也有更多的祷告，向主，向我们所说的话有回应。